大家好，欢迎来到中文特高级，我是主持人周天。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了两个纽约公立学校的老师，杨老师和周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我们很想跟他们聊一聊他们对于纽约未来上网课和开学的一些想法。然后呢，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多人现在很关心的问题，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想请两位老师来一起讨论一下。可不可以先让两个老师先来介绍一下自己？杨老师，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先来介绍一下自己？对。
大家好，我是一名公立小学的 ESL 老师，然后今年开学是我在公立小学的第五年。我之前有教过幼儿园一年级、二年级跟四年级，但是主要是教一年级和二年级和帮助学校的一些 ESL 学生的报名和联络家长的活动。
大家好，我是在纽约公立学校也是教 ESL 的老师，然后呢我主要是教比较小一点的小朋友学生，是幼儿园一年级，然后下一年开学我可能要再接手一个二年级。
所以我不知道两位老师知不知道你们就是秋季开学的要教的项目和班的情况现在。
知道，就是幼儿园一年级、二年级的所有就是接受完测试被认定为是英语学习生的学生，就是都是我负责。
然后那周老师，你们是当面授课吗？还是要上网课呢？
是看学生家长自己的选择，因为他们有选择，可以选择完全在家里上网课，然后呢还有就是学生家长有时候会选择在学校去学校上课面授，但是无论他们选择哪种，就是我们老师一定要去学校，这是目前我们接到的通知。
所以你们是一周去五天吗？杨，就无论他们怎么选择。
是的。
目前是我，那杨老师也是要一周去五天吗？
我们目前还没有具体的通知，因为只知道是 classroom teacher 会每周都去五天，然后关于out of classroom 的和其他的，比如说Speech PTOT 老师这些就都还没有通知，所以暂时还不清楚。
那其实我很好奇，就是周老师，你说家长会选择让不让孩子来学校上课，那你们学校现在知不知道大概的结果呢？就是有没有知道有多少孩子会来上课，大概一个数字知不知道？
目前我们学校的就是因为很多家长还没有联系上，但是做过就是填完调查问卷的做了选择的，还是大概70%左右选择是在家就是进行上网课学习，然后剩下的这些家长可能是选择去学校把孩子送到学校来进行在课堂上面授，然后还有一部分家长还没有联系上，没有填写这个调查问卷。
所以你觉得
也差不多。
也差不多70%想在家里面，
至少有50%想要全程在家里上。
那你们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呢，还是不好的消息呢？对于老师、学生还有家长来说，就比如说70%的学生选择在家里上课，比如说教学上啊，或者是安全上啊。
我觉得对我来讲应该是个挑战吧，因为我应该和杨老师一样都是 ESL 老师嘛，我们就是平常上课的方式是帮助那些班级里的英语学习生，就是英语不是母语，英语可能是第二语言的学生，然后我们授课的方式是push in 和 pull out， 就是在课堂上他们的班主任老师授课的时候，然后我们去帮助那些英语学习生，然后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把他们带出来，就是进行小组式的学习，然后呢这是我们平常的一个方式，然后但是如果一部分学生选择了上网课，一部分学生选择了在课堂上上课，这样的话就是课程上的安排不知道就是有一个就是各个学校是什么样的安排，因为目前我接到的通知是我们不可以混班进行教学，就比如说我平常是同一个英语程度的一些学生，我们会把他安排在一个组，即使他们是不同班级的，但是因为这个 冠状病毒这个传染问题，我们现在就是规定只能是pull out， 就是把一个班同一个班的学生带出去进行小组学习，然后还要保持一个社交距离。
对，其实有一个我不太理解，比如说有的人在家里上课，有的人是来学校上课，那你怎么去平衡？比如说你同样教一个课，那怎么让他们就是在同一个进度上面？
我觉得是就我们收到的要学校收到的要求，是因为小孩现在并不是一周五天来，他可能一周来三天或者两天，所以他们其实不希望小孩本来就在学校这个短的时间还要被其他的比如说 ESL 或。
就在此刻，杨老师断线了。
对对，但我怕他一会儿再有电话。
所以刚刚我们遇到一个很小的一个技术问题，杨老师突然就被切断了。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网络课堂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你万一接一个电话，对吧？学生就上不了课了。我们现实中就遇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实践，对吧？说明网课还是有很多困难的。
对，我们之前上网课也是有很多这个网络技术问题，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
就比如说有都有什么类型的技术的问题呢？我挺好奇的。
我觉得老师先学用Zoom 或者是 Google Meet 之类的社交就 Live 的网站就还蛮难的，因为我们当时离开学校的时候太匆忙了，所以就一直我不知道别的学校，但我知道的大部分学校就是没有来得及给老师做一个网络视频教学的，就是一些培训方面的知识。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应该是这个技术方面问题，但是可能我遇到的可能学生家长那边技术问题会比较严重一些，因为包括他们使用 Zoom 是后来就是转到了 Google Meet， 然后包括用谷歌教堂这些应用程序，很多家长是不知道怎么用的，我们需要就是手把手的去跟着他，就是做一个我之前做的是一些就是视频，一步一步告诉家长怎么样下载这个程序，怎么样登录，怎么样用学生的账户和密码来登录，然后怎么样去使用，然后还有就是有时候网络不是很稳定，因为可能学生住的那个区域问题吧，就是网络不是很稳定，经常会有刚才杨老师的掉线问题或者怎么样。
对，那是杨老师的问题。对我觉得很多老师都其实做过那种视频教学生和家长怎么去登录或者怎么用各种的软件，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老师们做了很多的东西，但我同时也觉得就是我们很多老师做了太多一样的东西了，我觉得应该有一个人就专门来做这样事情，这样不用每个人都去做同样的事情，我觉得做了很多重复的东西。
对，
嗯，
我们之前就是学生因为没法给他们发书了，因为他们经常如果在学校的话是会从学校的library 去拿书，每次就是带书回家来读，然后网上的资源如果不够的话，我们是跟别的学校有一些学校合作来进行 screenshot 那些 PDF 文件，就是把东西做成 PDF 文件然后发给学生，然后让他们在 iPad 或自己电脑上来进行阅读。我觉得就是合作，学校之间的合作应该还挺重要的。
我学校里面也是，包括我觉得大部分是年级还合作的挺好，但是跨年级的话还是蛮少的合作。但像刚刚说到这种就是怎么使用 Google Classroom 和做的各种视频的教程的话，我觉得如果可以学校统一来 share 这些，应该会对我们最开始remote learning 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帮助。
对，然后因为刚刚大家说就是上网课很多技术挑战，其实我也想知道，如果假如说这些技术挑战都被克服了，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怎么用 Zoom， 都知道怎么用这个 Google Classroom 的话，那会不会你们就觉得上网课就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 就是说除抛开技术问题层面，就是上网课和当面上课那就是说因为你们刚刚提到都是说技术类的嘛，我就是除了技术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困难，我就想知道一下。
肯定有
比如说呢？太多了。
我去年教的是上网课的时候教的是幼儿园和一年级，那肯定就是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除了网络技术问题，就是学生的注意力的问题。因为他们即使是坐在我面前在那个课堂上的话，注意力都不是很集中，因为他们年龄小嘛，然后比较好动啊什么的，尤其是这种上网课，那注意力就更不会很集中，而且大部分的学生家长都没有陪在他们旁边，然后就是有时候他们可能不会注意力很集中，还有就是一些很会使用这个 technology 技术的这些小朋友，他们会比如说用 Google Meet 的 chat box， 就是一个 聊天的对话框，对，他们在里面，
对
吧，然后会发一些什么表情包啊，会跟大家说什么 good morning， 今天就开始聊起来了，就是完全没有在看，就是注意你的课程，然后要么就是在用自己的，因为我有的学生会用 iPad 进行同样干两件事情，比如说把这个对话框缩小，然后他一边可以听着你上课，一边可以玩自己的别的东西，他们有的人是这样干事情的，因为家长都很忙嘛，又不一定只有一个学生，也只有一个孩子，
因为现实生活中大人也是这样子的，所以也不能对小孩太苛刻
而且还有很多孩子，每个孩子就是可能同时在上网课，因为我们的时间可能就是都是早上上网课，然后这样的话肯定他家长是管不过来的，不可能说所有网课的时间都是家长陪在旁边。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 life 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家庭大部分都有两三个小孩或者是更多，所以你要协调这三个小孩都要上学，然后他们 live 还如果都在同一所学校，你要怎么把他们 live 的时间给分开，我觉得也是对学校安排跟老师都是一种挑战。所以我就是上一个学年期用的更多的是录课的形式，就是我先录在那边，然后我每天都会录，但他们就可以选择他们自己什么时候方便就去看，然后来完成当天的作业这样子。但录课不好的就是你没有办法有 interactive 的互动，就是你只能希望他看了然后他再教，就你中间的过程你没有办法说提问然后小孩回答这样子。
对，然后还有就是他们我的学生很多都不会按时来完成作业，因为我也是直播和录课就是一起同时，然后如果我录课的话怎么样来看他们的有没有真正听了我的课，就是通过他们的作业，但是呢很多学生又不会按时去交我要求的作业，这也是网课的一个问题。
对，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一个很终极的问题，就是说你们上课时候会不会要求你们的学生开摄像头，如果是直播的话？
会一定要开的。
那有没有学生会不想开，如果他不想开会怎么办？
有，就是他们觉得好玩，有时候就会一开一关一开关，他们更多的是觉得这样好玩，而不是说不想让老师看到他们，然后这样的话他们有时候就是会老师提醒他们一下，他们就会把摄像头打开。
那说明你们的孩子还是非常好的，还是很善解人意的，
就是可能年龄比较小
年龄比较小，
对
老师说一下可能就是知道该去做什么。
我觉得跟摄像头相比，那个 mute 和 unmute 对 K 和 E 的小孩是比较难，就是他很多时候你很难跟他说，老师会说很多遍说我们只有一个人在说话的时候别人都要 mute， 但是因为他们毕竟心智年龄还是太小，所以你得反复提醒他们，然后他们又很容易激动，因为他们也在家待了很久了，就没有见到过自己的同学，就这个比开摄像头在小学来说我觉得会难一点。
然后有时候还会比如说问了一个问题， 他们会抢着回答，然后就是抢着 unmute 自己，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想法。但是这时候就是会很混乱，因为如果同时多人在说话的话，是谁都听不到谁的声音。而且我自从用了 Google Meet 也没法就是去强制去 mute 别人，因为他们自己是可以自己取消静音的。
所以我们九月份因为两位老师都会回到学校上课，如果按照现在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所以就是你们觉得如果当面授课的话，你们的同事或你觉得其他那些老师他们的意愿现在都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的想法都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现在不是很适合全面来开放学校，因为纽约的餐馆明年才可以进行室内就餐，然后呢健身房也是刚开，而且我教的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他们不可能保持一个合理的一个社交距离，而且他们就是回到学校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有让他们有就是之间有一个互动，然后让孩子之间有一个就是对他们 social emotional 可能会有一个很好的对他们身心的发展很好。但是呢就是强制他们一定不能有肢体的接触，然后呢也不能离得太近，而且就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会进行 transition， 比如说他们坐到 rock 上面地毯上面一段时间，然后呢如果做的注意力不集中了就是时间长的话，就让他们回到 transition 到他们的座位上坐着再做一些别的活动，这样的话通过这样的transition 就是可以让他们注意力更加集中，但是有了这个社交距离之后这些都不太可能了。所以就是而且学校也没有目前我还没有接到通知就是说学校做一些什么保护措施，只是说在进学校之前会测一个体温，然后每个学校安排一个护士，然后但是也没有说强制学生或者家长老师去做这个测试，然后也没有强制他们说如果接触了这些positive 的人就是这些病患然后要上报之类的。所以我和我同事目前都是觉得比较慌吧，不知道开学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还有就是小朋友吃饭的问题，然后包括要因为他们平常在学校之前吃饭的话是坐在一起，然后先去拿饭排队拿饭然后去坐到一起吃，然后因为这个病毒的问题他们这个饭是改变了，他们不能去拿餐，就是给他们吃的就是每天都是那种冷的三明治啊，然后沙拉苹果这种直接发给他们的，不是热的那种饭，是他们只能吃这种餐。然后所以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开学，而且我在的学区它的确诊的病例然后就是还是挺高的这个 positive 的确诊，然后传染，而且很多学生都是很多学生一起好几家子住在一起的，所以更容易就是传染这个病。
我的同事们大部分也就是大家在家待的很久了，也并不是很喜欢 remote learning， 但是就是说现在在还没有完全安全，而且确实在有的地区确诊率还很高的情况下回学校，大家就还是一样，就是希望能够知道更多的信息，但每一次听到的update 都是很有限和很模糊不定，就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案。就是所以大家还是就是先做自己能做的，比如说多囤一些清洁用品，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学校到时候会做的 deep clean 会怎么样 clean。所以说就是大家自己先囤一些清洁用品，先准备好一些在班级的防护措施。我知道有很多小学老师都在网上买了那种面罩，就是说每个小孩对写上名字，然后去了每天就让他们戴上，就是一些老师们自己的准备还是比较充分的，但是就是现在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对，其实就是我们想收到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到底开学之后的是什么样的计划，比如说每天 这个时间的安排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到底是 remote 的学生是由谁来教，然后呢在学校上课这些学生是怎么样的一个上课情况，因为我马上就开学了嘛，然后但是这些信息我们是还都没有收到很明确的信息。
嗯，
对，我看一些关于比如说确诊啊还有清洁的，其实纽约市是有一些政策的，其实也挺多的，但是我觉得可能更多人担心的是就是这些能不能被具体的执行下来，就像杨老师说的，比如说他们学校说会有深度清洁，但是他真的会清洁吗？其实大家都知道很多公立学校的卫生情况可能并没有那么好，包括像有些老师也在抱怨说口罩啊包括手套都要自己花钱去买，然后今年我听说纽约市老师有250块钱，以前都会给老师的选择，但是现在这个选择可以自由花费的这个权利也没有了，因为预算变少了，所以可能这些具体执行上对这个教育部门纽约市教育局有多少信心，可能是大家最担忧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可能在疫情之前可能教育局包括纽约市整体做的可能都不是很好，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因为正好说到疫情之前，就你们觉得疫情之前你们学校有没有就快到网课的时候，你们学校或者是其他的学校你们知道的他们保护的措施采取的怎么样，有没有任何对策？
疫情开始之前大概一个星期，我们一到两个星期，我们学校的家长很多就是防范意识还比较强，就是已经不让小孩去参加field trip 和有时候有一部分的都不会送小孩来上学了，但是当时学校自己除了说洗手液补得很勤以外，就是说的会每周2到3次的 deep cleaning， 其实我跟很多老师都没有看到有在执行，然后也没有补给，可能因为当时免洗洗手液啊或者是消毒湿巾这些断货的特别快，所以学校也没有来得及补给，但是就是说洗手和洗手液温水这一些是确保学校里面一直就是会有人不停的加。
对，我们学校也是3月份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是已经有这个苗头了，然后很多家长就是一部分家长会表达他们的担心，然后会跟学校申请就是把学生在家里就是每天家长去学校拿一下作业然后给他们带回家去写，然后他们要么就是有的学生来学校的时候会戴着口罩，但是因为他们年龄太小不可能就是口罩顶多是他们的一个小玩具，然后不会说一整天都戴着这个口罩，这也是如果开学了之后他们要求戴口罩的话也是我们的一个担忧吧，因为学生年龄小的话没有一种 common sense， 就是不可能忍受从早到晚这一天都戴着口罩的。
对，说到口罩其实我也有挺担忧的，因为口罩其实不能戴时间太长，
对，
但如果老师们在学校工作一工作比如说7、8个小时这个口罩怎么办，要学校要提供多少口罩才可以而且每个地方都要提供口罩感觉。
对，小孩应该也不能同一个口罩，因为一次性口罩是戴2个小时差不多就要换嘛，所以就是小孩在学校上一天课然后这个口罩怎么安排也是一个挑战。
对，还有就是他们在学校的一些用具啊什么的就是不能 share 了，比如说图书馆的书他们不能就是这个借阅问题也是一个问题因为他们不可能把书再带回家去看了，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学校的一些玩具因为他们有自己的 playtime 嘛，然后玩具也不可以玩了，然后比如说铅笔啊还有这些东西橡皮啊这些不能共用了，然后这也是一个问题，但是具体应该怎么来办没有什么没有人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就还是 按每个学校自己来决定，我觉得可能教育部是希望这样。
我觉得这个现在挺有意思，比如说小孩子们上网课不好， 但是就是大家很多小学和幼儿园反而是当面上课，但是呢小孩子当面上课要更多的卫生问题，但是大的孩子呢可能网课可以上的多一些，但是当面上课他们其实他们接触又少一些，其实小孩子就挺矛盾的，他既想要他们当面上课，但是当面上课的话因为小孩子你又很难管得住他们，而且像周老师说的很多东西要分享啊，有各种比较实际的问题，其实真的挺矛盾的这个问题。
对，因为有些小朋友他的接受的服务比如说 service 比较多，这种的话就更不好安排来课程，因为如果疫情这个问题，很多学生家长也不愿意学生去接触太多的这个老师，比如说经常会有就是这个老师在这个时间段需要把他带出去，然后呢过了一会儿那个老师要把他带出去接受另外的一个服务，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
不知道纽约市，因为别的国家就会有不同年龄段，就是不同学年，就小学初中高中开学时间不一样，就是比如说先开紧急的然后再慢慢开，但是纽约市目前感觉好像是要开放，就是所有的公立学校都一起开放了。
对，这个还是有点危险的。
所以说了这么多，我想让大家就最后再做一个预测吧，你们觉得网课还会持续多久？
肯定还要持续一段时间，直到我觉得疫苗出现，就是大家都就是接种了这个疫苗，我觉得才能100%就是确认安全返回学校，因为家长肯定也是这个担忧。
我觉得就是前两个 marking period 可能都会有，因为一共有三个嘛，然后我听到的
就是第一个学期都会网课，
就是到11月份，因为家长选的这个 remote 的话，他不能说你选了 remote 然后我两个星期之后我想把他送去学校我就再把他送去学校，就这样是不行的，就选了 remote 之后第一个 marking period 就都是 remote 了，所以我觉得至少2020年还是会有网课存在，那下一个学期怎么样就看到时候纽约或者是整体美国疫情的控制和疫苗有没有研发出来了。
所以今天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杨老师和周老师来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对网课还有新学期的一些想法。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中文特高级，中文特高级是由私塾中文赞助，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 Google 私塾 Mandarin， 期待与大家下期再见，拜拜。